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海德堡这个团契，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啊。我是来自哥廷根，其实我来哥廷根大概来了德国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我是从加拿大过来啊，现在在哥廷根与凯塞尔这两个地方来服侍啊。感谢神今天能与你们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也代表哥廷根团契与凯塞尔的团契来向你们各位弟兄姐妹问安啊。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到教会来敬拜你，我求神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能够从你的话里面来得着，来明白神你的话语，愿神与我们同在，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题目是得救是为了什么。可能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已经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么什么是得救了啊？什么是得救？不过今天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得救是为了什么啊？不是要说怎么样清楚得救啊，怎么样才能够得到神救赎的恩典。不过对于得救这个基本上信仰，我们基督的基本信仰，我也很简单的来说说啊。我们基督教就是相信神创造世界，刚才我们读使徒信经的时候很清楚将我们的内容讲出来啊。我们这个神创造这个大地，也创造我们每一个人，但是因为我们人的罪的缘故，使我们与圣洁的神隔绝啊。你可以想象有罪的人，一个圣洁的人怎么样可以相容呢？但是我们的神仍然爱我们每一个，所以他差派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道成肉身来拯救我们。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因为耶稣是神，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每一个人的罪，使我们与神的关系恢复过来。只要我们接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就可以得到这个永生，得到神这个救恩的盼望啊。刚才我说的救恩的内容，什么神创造罪，耶稣基督十字架救赎恩典，其实每一项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题目时间来讨论的。但是今天我们的题目，我要讲的题目就是得救是为了什么，就是神拯救我们以后是要做什么啊。我们可以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啊，先来读两节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和第九节啊。打开圣经啊，我们可以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第五节和第九节啊。找到没有？找到没有啊？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来读。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第九节，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要向你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一段经文其实告诉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的两个理由，就是为了使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和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这是两种很重要的护照，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牢记着啊。我们刚才读的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这里说到，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这里出现的好像什么祭司、奉献、灵祭这些祈语，都是与敬拜神有关系的。所以第一项我们要知道，作为一个基督徒，神呼召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啊。其实这个敬拜的主题在旧约圣经里面常常出现的啊，特别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就是要他们来敬拜真神啊。这个神就是他们先祖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所以在出埃及记里面的主题，除了是讲到神拯救以色列出埃及，还有另外一个主题，就是敬拜神。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要摩西向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敬拜我，我的百姓不能够在埃及里面来敬拜你们的神，因为你们的神是偶像，我的百姓绝不能敬拜你们掌管尼罗河的神，也不能拜你们的太阳神，我的百姓要敬拜真神，所以要尽快把我的百姓送到旷野去敬拜我啊。这些的话常常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不断重复的出现。所以神拯救以色列百姓的原因，就是为了悦纳他们的敬拜。同样的，今天神呼召我们这些属于神的人，要成为圣洁的祭司，使我们可以向神献上敬拜，成为神所悦纳的灵祭啊。作为基督徒，我们都知道敬拜很重要啊。所以为什么我们每一个周星期天都来到教会里面来聚会嘛啊，为的就是我们来敬拜神。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敬拜神是好，知道主的崇拜很重要，但是我们却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来做敬拜。所以让我们先看看一些错误的敬拜，一些错误的敬拜啊。第一种就是什么？催眠的敬拜啊。在敬拜的时候，从开始到结束一直在大概睡啊。特别教会的聚会的时间在下午了啊，很多的德国我们中文的教会聚会都是在下午啊，吃了午饭来到教会最好什么 啊午睡的时间啊，加上讲员好像我 啊讲到好像有催眠的作用，居然的就熏熏欲睡了啊。如果旁边的人叫醒你，你可能会说啊，上帝对我真好啊，昨天晚上我睡得不好，但是在敬拜的时间上帝却叫我睡得这么好啊，真是感谢上帝了啊。 或者有一些人会这样说啊，上帝让我在敬拜里面安睡是一件非常好的事啊。原来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记载啊，各位弟兄姐妹啊，就拿开圣经，打开圣经，打开诗篇127篇第二节，就读出来了，里面怎么说啊，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哎呀，神真是对我真好，对他所亲爱的，叫他在敬拜的时间可以睡觉啊。但是这一篇的诗篇，我们是不是这样去理解了？当然不是了啊。诗篇第127篇啊，是所罗门王的诗篇，那、啊、是他上圣殿时候所唱的诗歌。他所以是写这首歌，是因为他听过他父亲大卫，大卫王与神同行的经历啊。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啊，当时所罗门的父亲大卫还没有做皇帝，是另外一个做皇帝，就是扫罗，扫罗王做以色列的君王啊。但是扫罗王认为嫉妒大卫，就是因为他过问的理由啊，所以要杀死大卫，并动员了一些守边关的军队，有3000人之多去追杀大卫啊。你知道吗，扫罗王这样做是很危险和愚昧的，因为那些守在边界的军队，他是来防备敌人的攻击的啊，所以敌人如果趁着这个机会来攻打以色列，如果没有防守，国家就会受到灭亡的危机啊。扫罗却派了这些军队去抓拿大卫啊，我们也明白大卫是一个很勇敢的勇士，但是也不能够胜过3000人的军队啊，因此大卫要过着逃亡的生活啊。如果你的敌人为了要杀你，为了杀你，他雇佣了职业杀手，你晚上可以安然睡觉吗？而且杀手不只是一个人，是多少人啊？3000人啊！哇，恐怕你啊早已杀死了。在大卫被扫罗追杀的时候，他却这样的宣告：我若是躺卧，若是醒来，我都要赞美神，我要赞美歌颂我的神，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仍然弃我安然的睡觉。所以诗篇第127篇是这样来的啊，所以不是啊让我们在敬拜的时间可以安然睡觉啊。所以大卫这样的宣告是对神一个充满信心的宣告啊。所以我们再不用啊127篇来做借口了啊。这个是第一种错误的敬拜。第二种是什么呢？心不在焉的敬拜啊。人虽然来到教会，我们的心却到别处去了啊。如果祷告的时间太长，开始云游向外，牧师讲到稍微长一点，就觉得很闷，精神不集中啊，心不在焉，思前想后啊，想到昨天啊，好像在网上我看了那个电视剧的内容很好看啊，我们心经去了别处了。可能你会再想想，等一下我们散会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了，或者回家看球赛啦，或者约了朋友去什么地方吃饭啦。人虽然坐在礼拜堂里面，我们的心却到别处去了，成为只有去 替你的敬拜啊。第三种，阅读敬拜。什么阅读敬拜呢？就是有一些基督徒认为啊，讲员啊，这讲道没有水平啊，所以还不如自己翻开一些曾经看过的圣经的经文，在讲道时间一直在打开圣经看经文啊，就是这样的阅读敬拜。最后一种，无聊的敬拜啊，通常都是在大型的教会出现的啊，小的教会讲员一就看到你啊，在大型的教会看不见了啊，所以就常常出现，就是有一些基督徒在敬拜的时间不是在听讲道的，却是在传一些的句条啊，打扰其他人来听到。那内容是写什么了？就好像你吃饭没有啊，你昨天去了那里啊啊等等这些无聊的句条啊，我相信你们不会啊。但是现代我们不会传句条的啊，我们就会什么怎么样啊啊啊，相信你都知道，现在我们根本不用带圣经来教会了，是啊，我们有手机啊，我们可以 iPad 啊，但是这个就是带来另外一个麻烦，因为我分不清啊，你在看圣经啊，你手机的圣经，还是在上网，还是在 SMS， 还是 QQ 啊，等等，微信等等啊。有一次啊，我在多伦多教会，那时候我参与英语的崇拜，英语堂通常都是年轻人的崇拜。有一个年轻人啊，在讲道时间刚刚开始，他就拿起他的大型号的耳筒放在耳朵那里来听音乐。我刚好我在他坐在他的后面，就拍拍他，叫他拿下他的听筒啊，才能禁止他专心来听到。所以在宝贵的敬拜的时间，有人打盖睡，有人心不在焉，有人在看书，有人在发电邮上网，无聊的敬拜，这些都是错误的敬拜，都是不应该的。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刚才我们读了，作为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我们有祭司的身份，我们有祭司的职分，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也当献上神所悦纳的敬拜。那么什么才是献上神所悦纳的敬拜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不但有一个词语重复出现来代替敬拜，就是牺牲这个字。敬拜就是牺牲的意思，敬拜的本质就是牺牲，没有牺牲就不能够说是敬拜。当时以色列百姓得罪神的时候，为了要与神恢复他们的关系，与神的关系，他们就按照个人的家庭状况来献祭给神。家庭比较好的，他们就会带牛犊来做祭物，而普通的家庭会将绵羊山羊带到神面前，贫穷的家庭会将鸽子献上，更穷的人拿面粉来献给神。所以按照个人的家庭情况，虽然祭物不同，但是来到神面前敬拜，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这个牺牲的精神。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敬拜，必须要带着这个牺牲的精神。但怎么样的敬拜才算是牺牲呢？我们就看新约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面有一段的经文，就将牺牲这样表达很清楚啊，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啊，应该是第四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啊。 不是第三章，第四章23-24节啊，我们一同来读这段的经文。时候将到，
母亲就是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
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诚实拜他，用心灵和诚实来到神面前敬拜，就是牺牲。这个表达我相信比较清楚。那么我们来参与敬拜里面有多少次是带着这个牺牲的精神来敬拜呢？有多少次的是以心灵和诚实来献上我们的敬拜呢？啊，简单来说，就好像在主日崇拜，我们要出门来到教会来敬拜神之前，刚好有一个电视剧啊，你很喜欢看的啊，你就不来教会了。或者可能你感到，哎呀，刚刚今天星期天，通常不用怎么早去或者去其他地方，最好在家里面休息啊，我很疲倦呐，就不如放松一下，不去教会，小一起去敬拜神也可以啊。又或者刚好有一个很久不见的朋友来，刚刚好在星期天来探望你。总之我们可以有很多不来敬拜神的理由，但是为了敬拜神而放弃一些你喜欢做的事情，这样就是敬拜神啊。当然有时候有人会因为工作的关系不能够回来敬拜神，但是不是我们真的要星期天一定要工作了？在德国就不一定了，是不是啊？但是很多餐馆通常星期天要开工的啊。我认识一些的基督徒，他们都是餐馆的老板啊，他们愿意牺牲星期天赚钱的实践来敬拜神。但他们既然说，他们有这样的见证说，钱好像赚少了一点，但当他们能够回到教会一同来敬拜神，与弟兄姐妹建立更美好的关系，而且他们的家庭关系比起以前更好啊，因为他们生命的目标不再是只是看钱，不是为了赚钱，而是真的来敬拜神。神为了悦纳我们的敬拜而拯救我们，我们有没有带着这个牺牲的精神来敬拜神呢？我们应该当做这个敬拜就好像什么呢？好像与你的爱人约会的一样啊。与你的爱人约会你会怎么样啊？你不可以是约的啊，一定要去的啊。就算只有一个星期只有一期的敬拜，我们都要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成为神所悦纳的敬拜。这个是第一点，神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敬拜的人。我们再看彼得前书2:9，我们再读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同来读。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而叫你们出黑暗与奇妙光明者的美德。经理告诉我们什么呢？神拯救我们的第二个理由就是要呼召我们去传讲我们得到这个救恩的好处，使我们成为一位传福音的人啊！神引导我们出黑暗日光明，就是要叫我们传讲他救恩的美德，成为他的见证人。 这些里面，我们可以从两个部分去看啊。先看上半节，上半节啊，上半节说：“我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这你是说的什么啊？是讲到我们的身份啊，我们是身份，我们得救以后的身份。下半节，下半节说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你说明就是与你身份上称的义务、使命和责任。上半节说出我们身份的改变，就是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哇，清楚了解我们身份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一节的经文其实在希腊文，希腊的原文本身里面的结构里面，下半节才是彼得所强调的。彼得为了说明下半节才提到上半节啊，因为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上半节与下半节中间有一个连接词，是什么？英语就是 because， 德语就是 we 啊，中文就是因为或者为了啊。这个因为就是特别来强调后面那个句子的啊。在经文中使徒彼得提到我们的身份，是因为他要强调我们的义务和责任。 OK， 所以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可以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本来我们是无法得救的，是罪人，是应该死的，但神却呼召我们这样的人进到光明中，为了教我们宣扬上帝救恩的美德，传扬福音。一个比起身份更重要，也是随着这个身份而来的义务、使命和责任。我们的确是为了接受主耶稣的爱而被召的，但我们也是蒙召去将这个爱传扬给其他人。所以我们得救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敬拜以后我们要去传扬福音啊。所以记得了，神拯救我们以后要做的两件事情就是什么？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和一个传福音的人啊。虽然神呼召我们，虽然神呼召我们是为了使我们成为敬拜的人和传福音的人，问题就是我们是否均衡的活出这两种的呼召了啊。我们很多人信耶稣以后，我们慢慢的参与教会的聚会了，教会里面很多的活动，我们可以来服侍神啊，与基督徒彼此相交啊，查经，一起来敬拜神啊，是不是很好啊？非常好啊，是不是啊？但是我们就是太过投入了教会里面内部的侍奉，对于被呼召的另外一个目的，布道传福音，好像忽略了。你可能会说啊，不是啊，我们在迎新会的时候有很多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啊，我们也会接触他们啊。平常的时候如果有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我们也会有机会的与他们交谈啊。问题就是我们在敬拜上帝的同时，有没有用同样的时间将福音传出去。所谓敬拜布道要均衡， 上帝呼召我们，让我们透过崇拜领受神的话语，但是同时我们也领受神话语背后的能力，使我们可以将恩典，将神的祝福也带给其他人，而向人传福音，正是将神的爱彰显的途径。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这也说，我们同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今天神不单单赐下一个新的身份给我们，而且圣灵也住在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使我们有能力去做神的工，将福音传出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与其他人分享神在你身上就有救恩的经历啊？以前我信耶稣以后啊，我常常在教会附近那些社区里面那些家庭，很多家庭，我就去每一家去叩门啊，将去将这个耶稣的介绍给他们听，也参与不同传福音的训练，为的就是要将更多人能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有时候我们传福音啊，可能会很顺利，会很顺利啊，一讲福音啊，那些微信的朋友立刻信耶稣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曾经是个带领人，当你讲福音啊，那些屋的朋友立刻就信耶稣，有没有试过啊？啊，有的，应该有的啊啊！但是，我相信更多的时候，人不会这么容易相信福音的，他们会问很多问题啊，会有很多的意见啊。为了我们，就为了不要与其他人太多的冲突，我们会怎么样？就一个身家要尊重人权嘛啊啊，不要冲突啊，不如做其他侍奉啦、啊，在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啊啊，不然什么侍奉，起码弟兄姐妹他们都会包容，都会赞赏，说一声谢谢啊。但传福音呢，如果你出去传福音，像一些还没有信耶稣的朋友传福音，他会不会跟你说谢谢你传福音给我听啊？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啊，是吗啊？这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要主动出去传福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当你遇见这些困难、挫折、拒绝的时候，我希望你记得，神拯救我们是为了我们可以去敬拜他，透过敬拜重新恢复我们与神的关系，在神面前重新领受力量，以及我们可以面对这个世界，去到不信的群体里面去将福音传扬。这是神的旨意，敬拜和传福音要均衡，就是这个意思。每一次我们来敬拜神的时候，在崇拜结束之前会做什么 啊崇拜结束之前有什么啊？最后啊，不知道是什么，通常都是牧师出来为你们祝福吗？有吗？啊，是啊，你们这个知道这个祝福的意思是什么吗？明白吗？为什么有这个程序在里面？祝福本身的意思就是差遣你们出去，回到这个世界里面去实行在敬拜的时候所领受的祝福，将神的爱去告诉其他人，不只是我们领受祝福，也将这个祝福传出去，让其他人也可以感受 神的爱。现在我们眼前有一个很大很深的海洋，在这个大海里面有很多鱼正在等待这个救恩的渔网。假如在这个的海里面有两条船啊，一条是好的渔船，另外一条就是一个破旧的渔船。你想，你认为哪一条船可以抓到鱼了？啊，一个好的渔船，另外一个破旧的渔船，你想想，哪一条船可以抓到鱼了？答案就是撒网的哪一条船啊？当然，好的船可以有很好的装备啊，有新的渔网，有先进的捕鱼工具，可以有能力抓到很多的鱼。但是无论你装备有多好，如果你不去撒网，一条鱼也得不到。我们也是一样啊，可能你已经信了耶稣很久了，对圣经的里面的认识很多，有很好的侍奉，很好的装备，带领查经，每年去参加什么召集营、生活营等等。但是如果你不去将这个美好的福音告诉其他人，也不是真正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总之，我们要谨守两件事情：透过敬拜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和能力，然后向不认识耶稣的人传假福音。敬拜与布道均衡的生活是我们拼命要做的两件事情。借着敬拜我们得的生命，借着传福音拯救别人的生命，我们蒙神的呼召去做一个敬拜神的人，同时也是做一个传福音的人。盼望我们可以谨守记得这两件的事情。我们同做一个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今天是蒙神你所爱的，得着神你的恩典。本来我们是不配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领受你的恩典，领受你的祝福，就让我们不单单只是坐在教堂里面去领受，我们不单单只是懂得愿意来敬拜你，同时我们也愿意将你的爱，将你的救赎的恩典传出去，使更多人同样可以来到教会来敬拜你。愿神你带领我们每一个，让我们更深去明白神的心意。谢谢你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